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16号，公元2005年1月2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党政策与策略。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祝贺印度民主共和国成立54周年。流亡藏人为期2个月的绝食活动宣告结束。德国记者发起救援西藏灾民、重建学校的募款行动。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对扎西统所进行紧急治疗。武昌政府要求中国改善人权记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祝贺印度民主共和国成立54周年。今天早上9点钟，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噶夏办公楼前，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部长罗桑尼玛代表首席部长，同经济与卫生部部长罗桑涅扎以及内阁官职人员共同参加了印度民主共和国成立54周年庆祝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部长罗桑尼玛向本台表示，
但怎么领地拿了呀，忙着接个面包切血的，你们忙着。
今天是印度民主共和国成立54周年纪念日，目前世界各国人民都在努力追求实现民主体制。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也是世界各国体现民主制度的最好榜样。因此，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向印度总理和总统、各政党组织领袖以及印度全国人民表示祝贺。罗桑尼玛表示，自古以来，西藏和印度不仅是邻邦国家，同时在文化、宗教、习俗等方面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今世界物质迅速发达的同时，调节内心的和平只能靠佛教的理论去修养。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许多民众陆续开始信仰和研究的佛教，也是从印度所流传下来的。他还说，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时，印度政府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8万藏人流亡印度，并且在过去40多年里，由于达赖喇嘛奔波世界各地，为西藏的自由事业所做的贡献和印度政府、民众以及其他国家和非官方性组织对西藏问题所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所以西藏问题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受到了极大关注和支持。他还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下，正在为藏中和谈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要求中国政府尽快同达赖喇嘛特使展开实质性的谈判。他还呼吁西藏人民未来重获自由时，不要忘记印度政府对流亡藏人的恩惠。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部长罗桑尼玛最后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和民众祈愿印度政府在将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民众的生活等方面能够取得突出的成就。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藏人为期2个月的绝食活动宣告结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政的报道。
涉嫌爆炸分裂国家罪名遭到中共2年死缓判决的西藏东部康区著名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死刑期限于今天星期三正式结束。截至目前，中共方面就是否对他执行死刑或者改判等方面没有向外界透露任何消息。国际各界和流亡藏人支持西藏团体去年开始加强展开一系列营救活动，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的非官方性最大的组织西藏青年会，组织民众于去年11月开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展开的为期2个月连锁性绝食抗议活动，也于今天星期三宣告结束。但是该组织表示，未来将会继续展开各种营救活动，不会放弃任何机会，直到丹增德勒仁波切获得自由为止。在今天的活动闭幕式上，主要嘉宾西藏青年会前任副会长兼现任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嘎木以西表示，丹增德勒仁波切在西藏建立孤儿院和寺院，为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受到西藏人民的崇高敬仰。由于西藏的佛教和文化同西藏的自由事业起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丹增德勒仁波切遭到了中共的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死缓， 虽然中共灭绝西藏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是绝对不会停止的。他还呼吁全体西藏人民共同为争取西藏独立、流亡藏人重返家园而肩负起应尽的责任。曾经是丹增德勒仁波切弟子的达仁萨拉卓玛林尼姑辩经院丹增曲珍向本台记者表示，国际社会和支持西藏团体及人士以及西藏青年会等共同的不断努力下，丹增德勒仁波切目前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值得庆幸的。但是有关他的身体状况和处境如何，至今没有确切的消息。所以丹增曲珍希望各界继续展开各种营救活动，促使丹增德勒仁波切获得释放。去年11月25号开始，流亡藏人在达仁萨拉展开的连锁性绝食活动，先后有当地寺院的僧尼、学生、合作社、非官方性组织成员、罗布林卡、萨拉师范学院、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青年会前任常务会员、达仁萨拉民众等约上千人陆续参加。活动受到了印度民众和各媒体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在今天的闭幕会上表示，虽然为期2个月的连锁性绝食活动宣告结束，但是今后还会继续展开营救活动，要求中共释放丹增德勒仁波切。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记者发起救援西藏灾民重建学校的募款行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连接面道的报道。
德国德累斯顿的摄影记者舒伯尔特近期发起了救援西藏灾民的募款行动，以帮助受洪水灾害的西藏东部康布扎克拉山谷重新修建学校。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厄尔尼诺现象造成2000年在世界各地的洪水泛滥，其中包括西藏东部。洪水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至今仍困扰着当地居民，尤其是儿童受到的伤害最大，当地学校已遭到洪水冲垮。德国摄影记者及作家舒伯尔特亲自体验了灾难造成的后果。他说，厄尔尼诺现象使喜马拉雅山区的降雨量高于正常时期，这导致山洪爆发，整座山体滑坡，其中特别是以1999年及2000年的情况最为严重，当时的生命及财产损失无以数计，基础设施如桥梁、建筑物以及西藏东部的学校等都遭到摧毁。作为摄影记者及作家的舒伯尔特经常奔走于西藏各地，对于当地及居民情况都很熟悉。他最关心的是灾区青少年儿童的前途命运。学习社会教育的舒伯尔特积极募捐帮助当地重新修建学校。他说，我们提供建校所需的财务支持，藏人则动手兴建学校。当地拥有12名专业手工匠，由他们承担学校的建筑工程。未来附近村落的孩子们都将到这里来上学，这些村落的家长们也都到工地上帮忙，如搬运沙土、石子等杂物。德国之声还报道说，建校所需的25000欧元由舒伯尔特在德国以举办幻灯片演讲及发动捐款的方式募集，为此他成立了康布扎克拉协会。报道指出，德国记者舒伯尔特在西藏东部康布扎克拉山谷重建的每所学校可容纳120名学生，并提供5年的小学教育，自由学生可以继续升学。舒伯尔特及其援助人员愿意为此提供特别奖学金。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对扎西彭措进行紧急治疗，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连接面道的报道。
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弟子扎西平措于本月6号正式获释，但是由于他在狱中长期受到严重虐待，造成行动不便，甚至说话不清楚。人权观察今天强烈呼吁中国当局立即对扎西平措进行紧急治疗。人权观察报道说，扎西平措原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但在他服刑2年0.9个月之后被当局提前释放。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负责人 Bright Adams 表示，扎西平措40出头入狱时身体很健康，但是出狱后他几乎成了残疾人。 Bright Adams 强调，我们欢迎中国当局提前释放他，但是当局应该对扎西平措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进行解释。中国政府对待犯人不仅要关注他们在狱中甚至狱外的健康状况。报道说，扎西平措是丹增德勒仁波切遭捕的10天后，于2002年4月17号正式被中共当局逮捕。当局指控他的罪名仅仅是丹增德勒的右手。 原因是中共当局在2002年4月初指控丹斯特雷仁波切涉嫌爆炸案和煽动分裂国家等罪名将他逮捕。之后丹斯特雷的弟子扎西平佐首次发动当地民众呈交请愿信，呼吁当局允许丹斯特雷仁波切返回寺院。中国当局在逮捕丹斯特雷仁波切的10天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扎西平佐逮捕，关押在西藏东部甘孜的康定监狱中。之后他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负责人艾詹姆斯表示，虽然扎西平佐在本月6号被提前释放，但是他现在急需医疗方面的关注，不管在医院或者在家中，他都需要紧急的治疗。艾詹姆斯强调，现年40多岁的扎西平佐将自己大部分的人生贡献给了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以及生态环境的伟大事业上，现在他出狱后几乎成了残疾人，中国当局应该对此负责，给予他一切就医的保障。人权观察还报道说，涉嫌与丹斯特雷案件有关而遭逮捕的藏人中，目前在狱中只剩下一个叫洛桑达佩的商人，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现已服刑了1年半。当局对他判的罪名是什么，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自从成都爆炸案发生后，当局至少拘捕了与丹斯特雷仁波切有关的60名藏人进行拷打审问，其中3名僧人在当地劳教所被关押了1年，当地村长也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但在13个月后获释。另外2名藏人在被审问期间遭到毒打，其中一人的肾脏受到严重损伤，造成他卧床整整6个月。人权观察最后指出，被判2年死缓的丹斯特雷仁波切的刑满期限是今天26号。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上月30号引述川东3号监狱长的话报道说，中国法律一般对判处死缓者将会改判成无期徒刑，丹斯特雷在狱中遵守纪律，表现良好，因此有望受到改判。不过中方是否如实对他改判刑期或者执行死刑，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法新社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本月21号指出，人权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主要障碍。除非中国实践民主、尊重人权，否则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最好的朋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会上指出，当中国一再主动临于接受世界标准时，我们想看到他们在人权方面也接受世界标准。他强调说，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已在许多方面同北京发展了更广泛的关系，但在人权方面却仍然保留着我们不得不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美国总统布什在本月20号连任9日演说中誓言推翻那些暴政国家，将民主和自由传播到世界最黑暗的角落。虽然布什并没有在9日演说中提到如何向全球传播民主，但美国一直谴责中国践踏人权，其中包括监禁那些移动自由者。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我们一直都极为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我们也把它作为我们关系中的一部分。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收听由达珍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1951年5月2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当时中国代表威胁说，如果不签字，中国军队将会直接的进入拉萨。在中共出版的一些文件资料中指出，所以签订这个协议，表明中国政府承认西藏的历史、政治、文化之独特性。除了西藏而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与别的地区签订过类似的协议。国际社会的相当一部分学者都认为，此协议的签订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今所谓的一国两制政策。但西藏人民则认为，中国政府强加给西藏的这个协议，不仅抹杀了西藏千百年来主权独立的历史地位，而且协议本身是中国政府武力威胁下的产物，因此是无法接受的。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丁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